第204集。
那女童取出两丸九转雄蛇丸，救了乌老大的性命。抬头看了看天，见太阳已经升到头顶，对虚竹说：“
小和尚，我要练功夫了，你在旁边给我护法啊！倘若有人前来打扰，你便运起我授给你的北冥神功，抓起泥沙也好，石块也好，打将出去便是。”
虚竹一个劲儿的摇头：“
那倘若再打死人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可不干。”
那女童走到坡边，向下面望一望，说道：“
这会儿没有人来，你不干便不干吧。”
当即盘膝坐下，右手食指指天，左手食指指地，口中嘿的一声，鼻孔中喷出了两条淡淡白气。
乌老大惊道：“这是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啊！”
虚竹说：“乌先生，你服了药丸，伤势好些了吗？”
乌老大骂道：“
臭贼秃王八蛋和尚，我的伤好不好跟你有什么相干的？要你这妖僧来假惺惺的讨好。”
但觉腹上伤处疼痛略减，又素知这九转雄蛇丸乃天山缥缈峰灵鹫宫的金疮灵药，实有起死回生之功，说不定自己这条性命竟能捡得回来。只是见着女童居然能练这种功夫，心中惊疑万状。他曾听人说过，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是灵鹫宫至高无上的武功，需以最上乘的内功为根基方能修炼。这女童虽然出自灵鹫宫，但不过9岁10岁年纪，如何攀得到这等境界吗？难道自己所知有误，这孩子练的是另外一门功夫吗？但见那女童鼻中吐出来的白气缠住她脑袋周围缭绕不散，渐渐的越来越浓，成为一团白雾，将她面目都遮没了。跟着只听得她全身骨节嘎嘎作响，犹如爆豆。虚竹和吴老大面面相觑，不明所以。吴老大一知半解，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他得自传闻，不知道到底如何。过得良久，爆豆声渐轻渐息，跟着那团白雾也渐渐淡了。只见那女童鼻孔中不断地吸入白雾，待得白雾吸尽，那女童睁开双眼，缓缓站起。虚竹和乌老大同时揉了揉眼睛，似乎有些眼花，只觉得那女童脸上神情颇有些异样，但是到底有何不同却也说不上来。那女童瞅着吴老大说道：“
哼，你果然渊博的紧呐、连我这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也知道了。”
乌老大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是童老的弟子吗？”
那女童说：“
哼，你胆子的确不小。”
也不答他的问话，向虚竹说：“
你左手抱着我，右手抓住乌老大的后腰，以我教你的法子运气跃到树上，再向峰顶爬高几百丈。”
虚竹说：“只怕小僧没这等功力。”
当下一言将那女童抱起来，右手在乌老大后腰一抓，提起来时十分费力，哪里还能越高上树啊。那女童骂道：“
干嘛不运真气？”
虚竹歉然笑道：“是我一时手忙脚乱，进而忘了。”
一运真气，说来也奇怪，乌老大的身子 登时轻了，那女童竟是直如无物，一纵便上了树。跟着又以女童所受之法一步跨出，从这棵树跨到丈许外的另一棵树上，似乎是在平地跨步一般。他这一步本来已经跨到那棵树的树梢上了，只是太过轻易了，反而把他吓了一跳。这一惊之下，真气回归丹田，脚下一重，立时摔了下来，总算没脱手摔下那女童和吴老大。他着地之后立即重行跃起，生怕那女童责骂，一言不发地向峰上急奔。初时他真气提运不熟，脚下时有滞滞，后来体内真气流转竟如平常呼吸一般的顺畅，不需存想，自然而然的便游遍全身。他越奔越快，上山几乎如同下山，有点收足不住。那女童说，你初练北冥真气，不能使用太过，若要保住性命，可以收脚了。虚竹说，是，又向上冲了数丈，这才缓住势头跃下树来。吴老大又是惊奇又是佩服，又有几分艳羡，向那女童说，这北冥真气是你今天才教他的，居然已经如此厉害。哎呦，这缥缈峰灵鹫宫的武功当真深如大海呀。啊，你一个小小孩童已经这么了不起了。那女童游目四顾，望出去密密麻麻的都是树木，冷笑道，三天之内你那些狐朋狗党们未必能找到这里来吧。吴老大惨然道，我们已经一败涂地了啊！这个小和尚身负北冥真气神功，全力护你，大伙便算找到你了，却也奈何你不得呀。那女童冷笑一声，不再言语，倚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上，便即闭目睡去。虚竹这一阵奔跑之后，腹中更加饿了，瞧瞧那女童，又瞧瞧吴老大，说道，我要去找东西吃，只不过你这个人存心不良，只怕要加害我的小朋友， 我有点放心不下，还是随身带了你走为是。说着伸手抓起乌老大的后腰。那女童睁开眼来说道，蠢材，我教过你点穴的法子，难道这会儿人家躺着不动你还是点不中吗？虚竹说，我就怕我点的不对他还是能动弹。那女童说，他的生死符在我手里，他焉敢妄动。一听到生死符三个字，吴老大啊的一声惊呼，颤声道，你。那女童说，你刚才服了我几粒药丸呢？吴老大说，两粒啊。那女童说，灵鹫宫九转雄蛇丸神效无比，何必要用两粒呀？再说了，你这等猪狗不如的畜生也配服我两粒灵丹吗？吴老大额头冷汗直冒，颤声道，那另外一粒是。那女童说，你天池穴上如何呀？乌老大双手发抖，急速解开衣衫，只见胸口左乳旁天池穴上现出一点嫣红如血的珠斑，他大叫一声，哎呦，险些晕了过去，说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生死符的所在？你是给我服下了断筋伏骨丸了？那女童微微一笑说道， 我还有事差遣于你，不至于立时便催动药性。
你也不用如此惊慌。
乌老大双目突出，全身簌簌发抖，口中啊啊几声，是再也说不出话来了。虚竹曾经多次看到乌老大露出惊惧的神色，但害怖之甚，从没有这样厉害，随口问道：
那断筋伏骨丸是什么东西？是一种毒药吗？
乌老大脸上肌肉牵出，又啊啊了几声，突然之间指着虚竹骂了起来：
臭贼秃温和尚，你祖宗八辈男的都是乌龟，女的都是娼妓，你日后断子绝孙，生下儿子没屁股，生下女儿来有三条胳膊四条腿。
越骂越急，口沫横飞，当真是愤怒以及骂到后来牵动伤口太过疼痛，这才住口了。
虚竹叹道：我是和尚，自然绝子绝孙，既然绝子绝孙了，有什么没屁股没胳膊的？
乌老大骂道：
你这贼秃，想太太平平的绝子绝孙嘛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哼，你将来啊，生18个儿子18个女儿，个个都服了断筋伏骨丸，在你面前哀嚎99天，死不成活不得，最后你自己也服了断筋伏骨丸，叫你自己也尝尝这个滋味。
虚竹吃了一惊，问道：
这断筋伏骨丸竟这般厉害阴毒吗？
乌老大说：
你全身的软筋先都断了，那个时候你嘴巴不会张，舌头不能动，然后
他想到自己已经服下了这天下第一阴损毒药，再也说不下去了，满心冰凉啊，当时便想一头在这松树上撞死。那女童微笑着说：
你只需乖乖的听话，我不加催动这药丸的毒性啊，便10年也不会发作，你又何必怕得如此厉害呀？小和尚，你点了他的穴道，免得他发起疯来撞树自尽。
虚竹点头说：嗯，不错。走到乌老大背后，伸手摸到他背心上的翼舍穴，仔细探索，确实验明不错了，这才一直点出。乌老大闷哼一声，立时晕倒。此时虚竹对体内北冥真气的运势已经摸到了初步门径，这一指其实不必再任穴而点，不论戳在对方身上什么部位，都能使人身受重伤。虚竹见乌老大晕倒了，立时又手忙脚乱地捏他人中，按摩胸口，这才将他救醒了。乌老大虚弱以及只是轻轻喘气，哪里还有半分骂人的力气呢？虚竹见他醒过来了，这才出去觅食。树林中麋鹿、羚羊、竹鸡、山兔之类倒着实不少，可他哪里肯杀生啊？寻了半天找不到可以吃的东西，只得跃上松树采摘松球，剥了松子儿出来果腹，那松子儿清香甘美，味道着实不错，只是那一粒一粒的太也细小，一口气吃了200-300粒还是吃不饱。他腹肌稍解，剥出来的松子儿便不再吃，装了满满2衣袋拿去给那女童和乌老大吃。那女童说：
这可是生受你了，只是啊，这3个月中我吃不得素，你去解开乌老大的穴道吧。
当下传了解穴之法。
虚竹说：是啊，乌老大想来也必饿得很了。
依照那女童所授，解开乌老大的穴道，抓了一把松子儿给他，说道：
乌先生，你吃些松子儿吧。
乌老大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拿起松子便吃，吃几颗骂一句死贼秃，再吃几颗又骂一声温和尚。虚竹也不生气，心想我将他伤得死去活来的，也难怪他生气。那女童说，吃了松子便睡吧，不许再作声了。乌老大说了声是，眼睛始终不敢向那女童瞧去，迅速地吃了松子倒头就睡。虚竹走到一株大树之畔，坐在树根旁倚树休息，心想可别跟那老女鬼坐得太近，连日疲累，不多时便即沉沉睡去。次日清晨醒来，但见天色阴沉，乌云低垂。那女童道，乌老大，你去捉一只梅花鹿或是羚羊什么的来，限巳时之前捉到，须得是活的啊。吴老大说了声是，挣扎着站起，捡了一根枯枝当作拐杖撑在地上，摇摇晃晃地走去。虚竹本想扶他一把，但想到他是去捕猎杀生，连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又道，鹿啊羊啊兔子呀山鸡呀，一切众生速速远避，可别给这吴老大捉到了。那女童扁嘴冷笑，也不理他。岂知虚竹念经只管念，这吴老大重伤之下，也不知道使了些什么法门，居然巳时未到，便拖着一头小小的梅花鹿回来了。虚竹又不住口地念起佛来。吴老大说，小和尚快生火，咱们烤鹿肉吃。虚竹说，罪过罪过，小僧绝计不助你行此罪孽之事。乌老大一翻手，从靴筒子里拔出一柄金光闪闪的匕首，便要杀鹿。那女童说，且慢动手。乌老大说，是，放下了匕首。虚竹大喜啊，说，是啊是啊，小姑娘啊，你心地仁善，将来必有好报。那女童冷笑一声，不去理他，自管闭目养神。那小鹿不住地叫，虚竹几次想冲过去放了他，却总是不敢。眼见树枝的影子越来越短，其实天色阴沉，树影也是极淡，几乎难以辨别。那女童说了声，是午时了，抱起小鹿搬高了鹿头，一张口便咬在小鹿的咽喉之上。那小鹿疼得大叫，不住地挣扎。那女童牢牢咬紧，口内咕咕有声，不断地吮吸鹿血。虚竹大惊啊，叫道，你这也太残忍了。那女童哪里理会啊，只是用力吸血。小鹿越动越微，终于一阵痉挛，便即死去。那女童喝饱了鹿血，肚子高高鼓起，这才抛下死鹿盘膝而坐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又练起那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来，鼻中喷出白烟，缭绕在脑袋四周。过了良久，那女童收烟起立，说道，乌老大，你去烤鹿肉吧。虚竹心下厌恶，说道，小姑娘，眼下有乌老大听你号令，尽心服侍于你，他再也不敢出手加害，那小僧这就别过了。那女童说，我不许你走。虚竹说，小僧急着去寻找众位师叔伯，倘若寻不着，便须回少林寺复命请示，
不能再耽误时日了。
那女童冷冷地说：
你不听我话，要自行离去，是不是啊？
虚竹说：嗯，小僧已经想了个法子，我在僧袍之中塞满枯草啊、树叶啊，打个大包袱，负之而逃，故意让山下众人瞧见，他们知道包袱当中的是你，一定向我追过来，小僧将他们远远引开，你和吴老大便可以乘机下山，回到你的缥缈峰去了。
那女童说：
嗯，这法子倒是不错，多亏你还替我设想，可是我呀偏偏不想逃走。
虚竹说：那也好，你就在这儿躲着，这大雪山上林深雪厚，他们找不到你的，最多十天八天的也必定散去了。
那女童说：
再过十天八天，我已经恢复到十八九岁时的功力了，哪里还容得他们走路啊？
虚竹奇道：你说什么？
那女童说：你仔细瞧瞧，我现在的模样跟两天前有什么不同吗？
虚竹凝神瞧去，只见他神色间似乎大了几岁，是个十一二岁的女童，不再像是八九岁了。喃喃地说：
你好像在这两天之中大了两三岁，只是身子却没长大。
那女童甚喜，说道：嘿嘿，你眼力不错，居然瞧得出我大了两三岁。蠢和尚，天山童姥身材永如女童，自然是并不长大的。
虚竹和吴老大都是大吃一惊，齐声说道：
天山童姥，你是天山童姥？
那女童傲然道：
你们当我是谁呀？你姥姥身如女童，难道你们眼睛瞎了瞧不出来吗？
乌老大睁大了眼睛向他凝视半晌，嘴角不住的牵动，想要说话可始终说不出来，过了良久突然扑倒在雪地之中，呜咽道：
我早该知道了，我真是天下第一号大蠢材呀！我知道你是灵鹫宫里的一个小丫头、小女孩，哪知道你便竟是那天山童姥啊！
那女童向虚竹问道：
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呢？
虚竹说：我以为你是个借尸还魂的老女鬼。
胡说八道！
那女孩脸色一沉：
什么借尸还魂的老女鬼？